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奇峰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诗篇119篇第二讲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开始学习圣经中最长的一篇119篇。这诗篇有176节，我们每一次学习八节，22次就可以学习一遍。今天我们将学习9到16节。圣经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耶和华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以上的经文很明显有三部分。第一，一个充满挑战性的问题；第二，一个肯定又有把握的回答；第三，一个实际又有效的教导。以下我们一一思想。现在我们讲第一个方面，作者问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，是从古至今一个难题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让我们从三方面思想作者的问题。第一，作者谈论的对象；第二，作者的负担；第三，作者发出的呼吁。第一，作者谈论的对象是少年人，英文圣经的翻译是 young man， 就是年轻人，也是新的一代。你问年轻人如何，回答，年轻人有诸般的强处，也有不足之处。例如，年轻人有冲劲，有活力，但漫不经心。年轻人缺乏人生的经验，生活的智慧和判断的能力，很容易上当受骗。年轻人渴望父母向他们松手，让他们获得独立，可以自我做主。年轻人身体的成长和性方面的成熟，早于道德和灵性的成熟。年轻人会赚钱，也很会花钱。年轻人生长在道德败坏每况愈下的时代，他们精力旺盛，欲火攻心，很容易掉进爱情的网罗，欲罢不能。年轻人唯要赢得同辈的接纳而常常暂不妥协。很多年轻人都像奥古斯丁说，主啊，使我圣洁，但不是现在。时代的文化潮流更是对新的一代说，甚至你还年轻，好好的品尝世界，享受肉体吧，等年纪大了再收敛安定，变成虔诚而得体。第二点，作者的负担。作者知道人生要建造真理、公义、圣洁的根基，必须由年幼开始。作者知道少年人第一次屈服于试探与引诱，下一次要抗拒就变得更加艰难，屡屡的妥协与屈服，投降与失败将渐渐养成习惯。这习惯一旦在生命里根深蒂固，要破除是艰难的，要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诗篇11篇3节说，根基做毁坏了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这就是作者的看见与负担。第三点，作者发出呼吁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这发问在表面上可能会被误解为无奈、困惑与叹息，或正在寻找答案。其实作者已经有了答案。作者发问为要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和关切，为要将好消息告诉在挣扎中的人，与他们分享一个可实践的方法，指明他们一条通往圣洁的道路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，一个肯定又有把握的答案。这个回答是要遵行你的话。 你说啊，这是天道的对比，太震撼了。历史以来，国家和社会面临的道德问题，教育家和宗教家感到辣手的难题，家庭的长辈最头痛的问题，就在一句话里面得着了答案。是这样吗？回答，是这样，乃是要遵行神的话，不是吗？神的话是圣洁的标准，使我们知道是与非，对与错，好与歹。神的话带来祝福，使我们能在圣洁中与神交通，与神同行。神的话是我们抵挡试探和引诱的力量。神的话是一面镜子，帮助我们看见自己属灵和道德的光景。神的话使我们得洁净，得成圣，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。现在我们看信息的第三方面，一个实际又有效的教导。作者说，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耶和华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以上我字出现十次，神或神的话出现超过十次，这说明立定在神的话语上是保守自己圣洁的唯一途径。以下我们从三方面思想作者的解释。第一，要有敬畏神的心。首先作者说，我一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。这句话有三个要点，就是他专心一意寻求神，要完全得着神自己，就是他意识到自己的转作有偏向神命令的倾向，就是他祈求神来保守，因为做不是神的保守，人的努力和意愿都是枉然的。第二，作者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明显的，人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，在无意中得罪神。要做到不得罪神的方法，是将神的话藏在心里。你这圣灵可以借着藏在心中神的话，随时做提醒、警惕、督促和责备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敬畏神，也要做同样的事，就是要意识到自己的转作，就是不愿意得罪神，使神伤心，就是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，并且一心一意寻求神自己。第二点，要有渴慕神的态度。作者说，耶和华，你是应当称颂的，请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这里作者在做另一方面祈求之前，先称颂神，说，耶和华，你是应当称颂的。啊，这是一个多么亲切温馨的表达，是发自内心的承认和赞美。接着作者祷告说，神啊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这里作者知道神是最伟大的老师，知道神的律例充满智慧，是无价之宝，就满怀渴慕地说，神啊，我深爱你的律例，请你教我，我要学习，我要遵行它。第三，要立定心志做六件事。第一，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的一切典章。这是作者的第一个立志，就是要用嘴唇传扬神的一切典章。用嘴唇是开口，是用话语宣讲，用诗歌赞美，用生命见证，使神的名被高举，使更多人认识神的典章。诗篇十九篇九节说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第二，我喜悦你的法度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这里我们看到作者得着神的话如获至宝，欢天喜地，兴奋不已，说，神啊，我真喜悦你的法度，我太爱你的法度了。作者这样说的心情， 是充满着欢悦、喜爱和欣赏的，是想到就觉得丰盛、甘甜和满足。第三，我要默想你的训词。作者从看见的喜悦转为心中的默想。你问什么是默想，回答默想是从吵杂的环境中退到安静的地方，是单独在一处，是不受其他意念的搅扰，是集中精神深刻的回顾与反省。默想神的训词之前，要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。默想神的训词需要圣灵的帮助、启迪与亮光。默想神的训词的目的是明白神的心意、神的标准和神的要求。默想神的训词是一种操练，需要立定心智。第四，我看中你的道路。以赛亚书55:8-9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弟兄姐妹，既然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作者说，当我的意念与神的意念有冲突的时候，当我的计划与神的计划有不和谐的时候，我就要放下自己的意见，看重神的道路，因为我的看法是错的，神命定的道路是正确的，我走在其上就安全，我走在其中就蒙福。第五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立。作者学习了神的律例，理解了、明白了，就以神为乐，乐在其中。这是默想神的训词，看重神道路的必然结果。作者仿佛对我们说，你不需要到处奔跑去寻找外来的刺激，神的话语就够了，会令你享受不已。第六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你问前面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现在说我不忘记，这里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回答，我不忘记是我不故意的违背。另外，作者知道人是健忘的，就提醒自己要常常复习、重温，加强对神话语的记忆，要记在脑里，刻在心上。弟兄姐妹，我真感谢主给我们一条可行的路，一个可效法的榜样。人做纯敬畏的心、渴慕的态度，立定心智做以上六件事，他就有强壮的心灵，就能抵挡外来的侵袭和搅扰，就能保守自己清洁、纯洁、圣洁。你问难吗？回答，你就看重圣洁，圣灵就会帮助你，就不难。其结果是令人鼓舞的，因为你活出不一样的生命，那是快乐无比的。你就不看重圣洁，当然会觉得难。这完全看你对圣洁之价值的看待。不过我必须说，被情欲操纵，随世界的引诱，过不圣洁的生活，那心灵是痛苦的，那良心是没有平安的，更是充满恐惧的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天地将会坏，你 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